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跟 AD 想先和大家聊一聊近期上映的一部香港电影，对吧？
嗯，
白日之下。三月份的时候，我和 AD 受邀请，然后去看了这部电影的超前点映。那截止到我们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相信这部片儿呢已经和听众朋友们正式的见面了。虽然可能很多听众主动买票看了这电影，但是我们俩还是想借今天的节目推荐一下这部难得的白日之下。
没错，这部电影改编自一个真实案件，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家养老院。
对，
众所周知，香港是一个高度老龄化的社会，大量的老人居住在养老院之中。但香港的养老院并不全是公立机构，
是，
如果老人的经济比较宽裕，往往都会选择私人养老院。而有一些经济窘迫的老人们呢，可能就会被收容进公立的养老机构当中。
是，其实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对于这一点还是挺佩服的。就是香港毕竟还有那么多公立的养老机构，甚至我们能看到这些养老院里边，甚至我们能看到这些养老院里不仅有没钱的老人们，还有很多社会残障人士被收纳兼容进这种养老院里。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牛逼的地儿在哪儿，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去思考养老院或者说这种社会福利机构的时候，其实形象都特别正面，
嗯，
对不对？然后呢，也觉得这样的环境里边应该都充满着一些人文关怀。可是《白日之下》，他这部片子却揭开了这个社会福利机构当中存在的阴影。其实挺像当年的那部《聚焦》，因为这片子里边的养老院不但卫生条件恶劣，居住条件还特别差，对吧？而且里面的护工对老人还都在进行着普遍性的虐待，身体上的虐待，然后精神上的虐待。甚至他的管理人员还长期对智力障碍少女进行性侵。然后这个电影为什么说它很难得呢？是它用一种非常写实的写实片手法，然后借由记者的视角把这个现象做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揭露和披露。
对，这让我直接想到了80年代尔冬升创作的《颠老正传》等一系列社会写实题材的电影，然后对社会大众面对相应群体的冷漠忽视、体制的不公都进行了非常犀利的这种表达。同时我个人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就是这部电影不仅披露了这些养老机构它的一些行为不端所在，更难能可贵的是它有一个辩证的思考。因为哪怕是这些存在着诸多问题的社会福利机构，依旧是为这些残障人士和孤寡老人提供了一片油瓦遮头的地方。因为在这个影片的最最后，其实是它的那个结尾非常令人沉思。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了虐待、充满了不良行为的一个养老机构，
是
确实被揭发出来了。
嗯，
确实也如很多人所想的那样被关闭了，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那么多的一些老人，他甚至失去了可以居住的一个场所。
对，
他的生存环境比之前还要恶劣，而老人之后的去留又有谁来关心呢？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值得思考。因为今年清明我回家，然后呢我发现一个问题，通过我母亲的嘴我知道，因为我们家不是在房山那边还有一个郊区平房嘛，就是我在北京郊区的那个家，他所在的乡镇也开始在建公立养老院。
哦，
但是听我妈那个说法，就是这个公立养老院现在还不能住宿，只是管饭，但是里边的工作人员我感觉也不是特别的专业，就是非常低廉的费用。因为北京的老人其实都有退休金，不管你是有没有交过社保，其实都有退休金的，只要满一定的年龄。所以我也会在想，就比如说这样的养老机构到底适不适合进行养老工作。但是你又一想，北京的房价这么贵，对吧？到底有多少北京郊区农村里边老年人他们的孩子在城区里是有房的，或者说房子大到老人可以跟着一起住。然后我又联想到这部电影真的就让我特别担心，可能我的一些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叔叔伯伯、奶奶爷爷，他们就是养老的工作到底该怎么安排，然后这会不会也发生在大陆的社会当中，像这部电影里的故事。
然后在最开始其实我们有提到的，就是这部电影改编自一起真实案件。影片中性侵智障女童的院长原型叫做张建华，2014年就受到受害者家属的起诉，但是他竟然逍遥法外了10年。这10年内受害者家属上诉屡次上诉无果，而受害者也遭受着心理折磨和社会上的指指点点。
是
2024年的3月25日，张建华终于被判有罪，也就是在这部电影在香港公映后的4个月。 可以说这个案件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才又被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
嗯、
最终也推动了法律的决策。如果没有这部电影，或许张建华依旧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逍遥法外。
对，你看咱们国家很多影迷都说韩国有改变社会的电影、中国没有，但是这次白日之下其实可能就是一次突破。导演简君进就说，如果电影能给现实带来一点点改变那也好，那目前我相信电影起到的结果是各个行业的一次胜利，不论是法律界、新闻界还是电影界的。所以在我们这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们推荐一下这部豆瓣 8.2 分的《白日之下》，有兴趣的朋友到影院里边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其实4月12号就已经公映了，相信它的口碑不会让大家失望。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你是不是也曾经遇到过一些事情，或者曾经听闻过一些用科学跟逻辑学解释不清的事情？很多时候，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呢，会给你带来恐惧。不过，它们往往不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空间，而是存在于小说和影视作品里面。我这个系列节目呢，就是要和大家讲述一个叫做都市恐怖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你或者我都有可能成为主角。在都市恐怖病的世界里，主角往往会被一些未知的事件或者现象所裹挟，连他们自己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幻觉，甚至还有一些人因此而得到了特异的能力，也就是超能力。如果能让你选择一个超能力去拥有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我大概率会选择读心术吧，因为做事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嘛。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角呢，也获得了一个超能力，但是这个超能力对他而言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样吧，我们一起进入这一期的都市恐怖病，来看看主角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硬核说，我是主播阿甘。
我是 AD，
非常高兴又可以在空中和大家见面。现在大家听到的节目呢，是我们硬核说一年一度制作的清明灵异特辑。
今年也同样的，我们收到了非常多朋友的来稿。
对，但是呢，我和 AD 今年对待这些来稿的选取态度和往年有了些许的不同。因为在过去呢，我们两个是尽可能的希望所有投稿的朋友他们的故事啊都能被大家听到，但是这也造成了过去节目当中恐怖氛围或者说恐怖感啊有一点参差不齐。所以今年呢，我跟 AD 就俩人打定主意，咱既然要做清明灵异特辑，咱就做一个尽可能稍稍多一点恐怖感的。所以今年的稿件我和 AD 是删的最多的，就是可能超过三分之二的稿件都被我们俩给剔除出去了。首先在这儿跟这些投稿但是没有获选的朋友抱声歉，但是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节目可以更应景，多一些恐怖感，是不是？然后剩下的这些稿件呢，其实也很长，差不多有20000字，很多个朋友给我们投来了信，而且其中还有一位朋友是专门给公众号投稿写故事的，然后给了我们一篇他自己写的文章的授权，这文章就挺长，所以倒不担心这期节目的体量。然后我们两个人呢，也为了反馈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当然也是因为我们俩今年这期节目晚到了一个礼拜嘛，对不对？我与 AD 呢，给今年投稿的朋友准备了一点礼物。我们两个在录制完节目之后呢，会选我们最心仪的啊写的最好的故事的创作者。当然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投票，看谁的故事写的最精彩。中奖名单呢，将会在下一周更新的节目当中公布。然后我们两个人给这些听友朋友准备了一些礼物，比如说 IMAX 的电影官方海报，还有一些知名电影的同款周边。
是的，
对吧？然后到时候会给这些听众朋友们邮寄出去，希望投稿的人可以中奖。好，咱俩话不多说，开始进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好吗？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血色密室回忆录》。虽然我玩过无数次密室，但总会刻意去跳过一些中式恐怖本。一方面，我确实因为迷信不太想去触碰老祖宗的东西，敬而远之。另一方面，中式恐怖本都多多少少带点邪性，即便你再胆大，做再多心理准备，都会在探索中的某一刻感受到难以言喻的汗毛站立。那是去年11月中旬，
作为社畜的我突然就想着可以攒一个局，和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事一同去密室玩，找找刺激，放松神经。在我的邀请下，我们的初期五人成员配置就可以说是公司内部能够汇聚到的全明星阵容。我和其中两位女同事都是在加麻加辣的重度恐怖本的游玩过程中平淡玩玩全程，从来不害怕的。两个女生中的 A 姐更是灵异电影游戏的重度爱好者，看新上映的恐怖片都会觉得无聊的那类人。而另外两位男同事更是密室的常客， B 哥跟某密室里扮鬼的 NPC 是发小死党，没事就进密室当个助演玩家蹭个免费本玩。小 C 则是花花公子，非常热爱带暧昧中的女孩子去密室，借机发展感情。因此如何选择密室就成了我们疯狂讨论的问题。毕竟对于 A 姐来说，一般的恐怖本根本吓不到她，也影响游戏体验，而对于 B 哥和小 C 来说，什么本都其实玩得差不多了。最后他们在得知我从不玩中式恐怖本后，就集体投票去玩 A 姐也没有玩过的经典密室三惊。即便我内心有所抗拒，但也不想扫了大家的兴，想了想也便同意了。不过我还是说出了自己的顾虑，这种本吧听说挺邪性的。 B 哥和小 C 则笑嘻嘻地表示，这个本我们都玩过三四次了，解谜环节追人环节倒背如流，今晚直接带你们去遛鬼。话说到这儿，一拍即合就决定玩这个本了。
对，此处呢他贴了他们当时购票记录
消费记录，应该是在美团平台上的。
是，
由于是七点半的场，我们五个七点就来到了密室。不久后一对拼团的小情侣也正式入队，等待游戏的开始。这场游戏从一开始就不太顺利，由于店家人员配备问题，直到八点半才讲解完注意事项，穿好护具准备进入密室。店家则表示由于他们的原因，本场时间可以向后延迟，十点半结束。虽然进入密室时被蒙住了眼睛，但我们都清楚那是一个地下室。在扶着前面人的肩膀一步步下楼梯，踏进了那座剧本设计上的闹鬼的中式老宅。摘下眼罩的第一感觉是体验挺棒的，装潢复古，背景音逼真，扮鬼的 NPC 演出也十分精彩。但天生有点灵异体质的我，却第一次在密室里浑身发抖并起了鸡皮疙瘩。我能感觉到除了我们七个玩家和四个 NPC 外，还有第十二个人在盯着这一切。我把顾虑告诉了同事， A 姐表示赞同，她说自己从来不觉得密室吓人，但今天感觉有所不同，同样也是一种生理上的不适，从进入地下室开始手臂就冒鸡皮。 B 哥听了大笑，那可不，这家三金的密室可是这个区里沉浸感做得最棒的，最有名的，来玩的都赞不绝口。小 C 也跑过来凑热闹说，他上次来前台小姐姐说店老板当年下了大功夫，故意在密室里放了点有邪性的东西来增加氛围，不过有我和 B 哥在，你们肯定稳稳速通，咱们赶十点前结束去撸串。正如小 C 说的那样，我们根本不需要解谜，他和 B 哥跟回自己家一样，三下五除二解决完了所有的谜题，甚至小 C 本人地图都不用看就直接去做单线任务。很快小 C 就完成了自己的单线任务，云淡风轻的回到了安全屋。但他放下任务道具后就打开对讲机跟老板说，哎，老板帮我拿个创口贴过来。我们赶紧凑过去看，原来他手心画了一道血痕，说是拿道具的时候划到了一个锋利的铁片上。很快 NPC 鬼老头就拿着医疗箱过来消毒包扎，还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小 C 就忙问，这么黑漆漆的密室里你们怎么还放这么锋利的东西，不怕出事吗？鬼老头一脸懵逼，不会啊，我在密室这么久从来没见过锋利的物件啊，是不是你看错了？由于小 C 血印不严重也自称不疼，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很快单线任务到了那对情侣，由于他们有新人特权，两人就手牵手去完成支线。我们一边听着他们在密室里奔跑声和惨叫声，一边聊着这密室会不会真有点不对劲啊。小 C 表示，哎呀，确实我也觉得有点不太对，上次来可没有三个鬼同时围追堵截我一个，咱们又没选最高难度啊。 B 哥一听乐了，还不是你总来，人家专门为你一个人加麻加辣。 A 姐则在烘托气氛说，不会是有不是 NPC 的东西在追你吧。正聊着那对情侣回来了，女生扶着一瘸一拐的男朋友表示被 NPC 追赶的时候，男生好像脚底碰到了什么摔倒了，还崴了脚。我和 A 姐都开始有了不好的预感，商量着要不要提前出去算了，今天可能不太适合玩。 B 哥说，也行，下一个单线到我，我做完咱们一块撤。 B 哥艺高人胆大，五分钟就解决了难题，开始装逼的表示，你们太多虑了，我慢悠悠的走都没啥事儿。 我连忙问，那鬼没追你啊？肯定追啊，但是密室里只要你在跑，不管跑多慢， NPC 都不会超过你的，傻呀，慢慢跑，注意安全就行了。 B 哥的话打消了我的顾虑，于是我也再接再厉，波澜不惊地完成了我自己的单线，平平安安，并没有想象中的异变，一阵轻松。很快就来到最后一条 A 姐的单线，作为全公司最热爱灵异恐怖的人，想必对她也是小菜一碟。过了很长的时间， A 姐终于回来了，但她却捂着鼻子，黑暗中看着不太清楚，但鼻子下却是一道血光。 A 姐表示回来路上撞到门了，可能在流鼻血，于是就自顾自拿着卫生纸先捂上，就像正常密室游戏结尾那样。10:15我们合影留念完走出密室， B 哥突然开始流鼻血，表示头晕不舒服，没等店家复盘就自己先走了一步。 B 哥没走5分钟，厕所里止血的 A 姐就突然哭了起来，原来鼻子下的那道血光不是什么鼻血，而是在人中处一道粗长的裂痕，好像整个人中都被用剪刀剪开一样。这哪还有什么复盘的心情，坐着小 C 的车就连忙赶往口腔医院。11点整，躺在手术台上的 A 姐哭着缝了11针。我们所有人都感觉浑身不自在和恐惧，密室负责人也赶到医院赔付了 A 姐全部手术费医药费，并一并通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A 姐会终身毁容。但密室负责人反复表示不应该啊，密室里所有门框桌角都是圆的，不可能划伤成这样啊。对于团军人的我来说也肯定是晴天霹雳，7个人挂彩4个， A 姐更是未婚就毁容，我的自责感在那一刻达到了顶峰。而店家的说辞更让我怒火中烧，无能狂怒的与其大吵一架不欢而散。12点半我把 A 姐送到家后一个人回家，但灾难还在继续，电梯由于当天要检修关闭，因此我只能走楼梯上楼。漆黑的楼道里，我一个人慢慢向着9楼爬去，在走到第4层的时候，5层突然传来了脚步声，那个脚步声离我不近不远，刚好只隔着1层。我虽然有些害怕，但还是劝着自己走快点，赶到9楼赶紧回家就好了。好死不死的是，我们楼里从来不会关闭的安全通道门那天突然拉不开了，门从外面被反锁，9楼黑漆漆的一片。这时一直在往上走的脚步声也突然开始向下走动，那种熟悉的感觉就像是我从密室那一刻开始感受到的那第12个人。所有恐惧在那一刻爆发出来，我现在只记得我当时一路疯狂地在黑暗楼道里奔跑，歇斯底里地逃出楼道，而后在嘈杂的路边摊和熙熙攘攘的车流中坐到了第2天早上，请假没去上班，等电梯修好后再回家睡的觉。直到现在我都对我们楼的安全通道有心理阴影。后来听小 C 说，店家在给 A 姐赔偿了一大笔钱后，紧急大改了一次3金那个本，不仅把墙角桌角包得更软，甚至把某些增加氛围用的古怪玩意清理了出去，还特地请大师烧符镇邪。不过我们5个都表示没有胆量再去那家店验证了，或者说那可能是我们5个人人生里最后一次去密室了。托医美的福，A 姐人中的缝针痕迹如今不细看已经看不太清了，最近也终于去掉了连续戴了半年多的口罩。讲这个故事只想借电台说2件事。第一，在密室玩一定要注意自身人身安全，出事了留好证据，及时找店家进行索赔。一开始店家要求填的免责协议是没有法律效益的，不要因为签了字就放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二，奉劝那些在密室里为了增加氛围感而乱加邪性物件的店家，多把心思放在 NPC 培训和场景打造上，否则结局就很有可能会是玩家与自己的店双重的悲剧。
对，然后他在故事的结尾呢，还给我们附上了一个彩蛋，就是 A 姐和他的一个微信聊天对话。 A 姐告诉他说自己的伤疤现在基本上已经看不见了，这是我们说啊血色密室故事的全过程。
嗯，
我觉得这个故事让我联想到了一个真事儿。
嗯，
曾经我请过一个嘉宾，这个嘉宾呢是说漫才的一女生，然后她呢在除了说漫才之外，正常的工作就是去一个中式的密室逃脱店里边做
NPC。OK，
做 NPC。然后那天给我吓到的地儿是在哪儿？她说他们那个店也闹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嗯，
其实也是一个类似于三经的中式恐怖本，然后晚上呢是有一个红衣的女 NPC 扮成鬼去吓人、
嗯、
但是当天有一伙人玩的时候说有两个红衣服的 NPC。
哦，
对，因为他们只有一个 NPC 是红衣服的，其他的都是喽啰，
嗯，
所以就不知道第二个红衣服的 NPC 是在哪儿，而且
到底是谁。
对，而且最开始的时候只有一组人遇见了，之后几天就是玩这个本的人都说见到过两个红衣服的 NPC。
嗯，
当时就把那个老板给吓得关店，然后找这个什么道士，然后来做这边的法坛啊等等等等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才重新开本。但是重新开本之后这个本他们就再也不玩了。
嗯，
然后说那个时候把他们给吓惨了，你知道吧？所以好像这种中式恐怖本确实就有一点点邪性。
对，而且有一些这种密室空间都会开在地下室里，
对，
本身阴气就比较重。然后如果你是在晚上去玩的话，是不是在某些时间段阴气凝结，会见到一些不该见到的东西？但我看这个故事最令我感慨的是他讲小 C 的那个环节、嗯、说小 C 为了泡妞经常带女孩去玩这种恐怖本或者密室逃脱、嗯、
是。
但我现在就在回想我之前因为不太喜欢玩这种密室逃脱类的游戏、嗯、几年前有一个妙龄女孩，
嗯，
在吃完饭以后主动邀请我去玩密室逃脱、
啊、
但我拒绝了。
你做猎物你还不知道？
对，我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嗯
一个是剧本杀，一个是密室逃脱。剧本杀有人约你玩恋爱本，然后密室逃脱呢，别人拽你玩什么中式恐怖本。
嗯，
如果是异性跟你年纪差不多的，感觉两个人相处还可以，往往都可能是对你有好感。
哎，错过。
哎，你这
太，但是
太不敏了。
是我太不敏了，就确实也太纯情了嘛，纯情男生。
扫惊了，靠、
嗯！
啊，但这个故事确实还是挺狠的。四个人一共才七个，然后两个小时的本里边四个人受伤，还有一个是人中裂开。
嗯，
对吧，
人中裂开这个我觉得比较恐怖，确实。
对，
说实话我第一时间我觉得有点难以置信，因为人中裂开我想应该不会就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吧。
对，所以他会以为是鼻子受伤流鼻血。
嗯，
但是我一直在想，你比如说你撞到一个墙应该是鼻子先碰到、
嗯、
或者额头先碰到，你人中其实是靠后的，很难人中先碰到，除非你是碰到一个尖锐的东西。
对，它有可能是一个尖锐的物体刚好插了进去。
对，
嗯，
所以这就确实很奇怪。而且因为我也玩过一些密室逃脱啊，人密室逃脱的老板会把那个，因为都是黑的，
嗯，
他真的会把那些桌角什么的全都给你包上，基本上是没什么，
是
因
为人生问题出现的话，对于他们自己这个店也是很头疼的事情。
但是咒语初歇说的那一点很好，说免责协议没有法律效益。
对，别信他的。
对对对、
嗯、
大家还是要维护自己的法律权益啊，如果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好，下一个故事来自苹果欧沙拉。阿甘 AD 你们好，一直关注硬核算是老粉了，感谢一直以来的陪伴，同时见证了你们的成长和进步，希望硬核说越来越火。本来清明特辑只是听听，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亲历者，尤其对我这个从来不信鬼神的人来说。先介绍一下这件事的背景，说起来都是跟我工作的地方相关。这是一个城郊的餐饮酒店，南边是座庙，东边是烈士陵园，都紧挨着。我们店呢原来是一个小公园，后来整个公园拎下来翻建成了餐饮店。来这里上班之前我就听过一些都市传说，但我总想着烈士陵园啊是很正能量的地方，怎么会有灵异呢？
对，
直到去年的八月份的一个下午，吃过午饭之后我要睡一会儿午觉，而我办公和休息的地方呢是地下室的一层，又是一个地下室的故事。整个地下室大部分都是库房，只有我和库管的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呢是一大间，办公和休息的地方用一排文件柜隔开，因为地下室特别黑嘛，睡午觉的时候我习惯开着办公这一侧的灯睡。那一天睡了一会儿之后，突然间感觉有人进了屋子，推开了门。他没说话，但是因为有脚步声，所以我知道脚步声很轻，下班时间点一般没人来我这儿啊，而且即便是找我有事，同事一定会隔着门就叫醒我的，所以我很纳闷这人谁呀、啊、就用余光瞟了一眼，发现有个黑影晃了进来。我当时就一惊，想翻身起来，却发现自己怎么动也动不了。当时我是左侧卧，背对着门的方向，那个黑影呢
就在我的余光当中走到床边停下了，然后我就感觉有只手伸进被子里轻轻地挠我的痒痒，当时真是又急又怕又觉得有些好笑，这算什么操作呀，但就是动不了。我想这玩意儿到底要干嘛，等了一下它消停了，听脚步是离开了，可是不等一会儿又来这么一回，继续把手伸进我的衣服里挠我痒痒，而且感觉还很冰凉。再后来他离开了，我也挣扎着起来，一头汗，张口就骂，你他妈想干嘛，不带这么玩的，操，然后赶快跑到院子里，在阳光的包裹下我终于不慌了。然后我才想到，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鬼压床啊，真邪门了，来这儿五年第一次碰到，真是好气又好笑。可你说是鬼压床，那种感觉又那么真实，尤其是背后冰凉和痒痒的感觉。后来回忆以前有个同事说起过，他最早在我办公室斜对面的一间办公室里也是一样，休息的时候都在里面，但听他说他只要一在那办公室里睡觉就做噩梦。我呢虽然不信什么鬼神，以前也没碰到过，但是我还是相信体质弱的人啊可能会接收到一些没法解释的信号了，而我马上奔四张的人了，这种经历真是头一遭。听老员工讲，最早一批餐饮店的厨师里边有两三个是广东厨师，他们就声称在院子里边啊碰到过阿飘。后来其中的一位又回来工作过一阵子，我还问过他，他讲的有声有色的。我说咱们这个南边是庙，东边是烈日陵园，都是正能量的，怎么会有鬼或者不干净的东西呢？我始终是不相信。但是最近几天又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儿。我们的院子大，把东边挨着员工宿舍的一片空地租了出去，对方动土盖房子，先挖了一条沟走下水，我们的一个女同事中午下班回宿舍从那条沟越过去，到了宿舍就开始上吐下泻，这之前没有一点征兆，上班的时候都还好好的，晚上又开始发烧，她说她体质不好就容易招来这类东西，请人操作了一下然后很快就好了。她还给我看了视频，就是在一个装满水的碗里插筷子，一个女的手里握了三只筷子往碗的中间立，嘴里念念有词说，是不是宿舍里的，筷子没有立住，又问是不是外面带回来的，筷子还是没立住，再问是不是破了土招来的，这次筷子居然直直地立在了碗里，碗里只有水啊。然后那个女人说送她走吧，一通说辞。这个同事说这种操作之后很快就好了，他还跑去跟施工的工头说破土需要买点贡品，买点香祭拜一下，而且抱怨工头他们居然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以上就是遇到这些奇怪的事儿。你说信吧，这些事儿很难说服我，不信吧，它又真真切切的发生了。就这些吧，最后祝阿甘 AD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硬核说越办越好。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是特别吓人，但你知道为什么我选吗？是因为在咱们今天这个投稿里边有三到四个人都说了同一件事，就是筷子放在一个装满水的碗里能够立住，三根，而且都是三根。
嗯，
我不知道这事有什么讲究没有，所以我就把这几个故事单独都留出来，然后让大家去给咱解释解释在评论区里。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李汉祥大导演之前拍过一个那个古今千术大观。
哦，对对对，
中间有一个小戏法，应该也是这个插筷子什么的，就是他好像比三根还离奇，他就插一根筷子插那个水里可以立住，
能立住，
对，然后嘴上也说的是哎，这个是请神过来什么，这有神法。但是我并不是说这个听友讲的故事是假的或者怎么样，但只是说好像是可以做一些手脚。
啊，好吧，那只能说就是这个片子我没看
过，这也是一种经典的
民间戏法，
戏法啊、手段啊，
民间戏法就跟那个什么啊，说明天有雨，然后明天就真来雨了、然后人家都说你神，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有风湿
啊，是。
来下一个故事，下一个故事。
但我想问，
嗯，
在一个地方，你知道它的前身是烈士陵园，你会觉得可怕吗？
我不会，我真不会，
因为我也会跟他的想法一样，因为都是烈士嘛，
对，
应该就是正能量非常重的地方，
而且
即使我能看到一些以前的影像，或者是一些可能不太方便看到的人，
对，对，
那可能也是在凌晨时分，我听到冲锋号什么的，
不是，因为一般都是说烈士呢杀气重，反而还不容易有这些东西，
对，
对吧？除非你是像日本的某些地方天天闹鬼，对吧？活着的鬼也有，死了的鬼也有，这东西就得问张震撼了。你去日本时候没去吧？
那我肯定是不会去。
是，
嗯，
来下一个故事，
倒立的女鬼，阿甘 AD。 这个故事是我的童年阴影，分享出来让你们开心开心。当年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在鬼怪杂志上看到的，吓得我几天不敢关灯睡觉。故事就叫倒立的女鬼。这故事说的是有个乡下来的女孩子，是班上的超级自优生，因为成绩优异，所以高中毕业后被准许保送到台北某个出名的大学就读。乡下的女生既淳朴又清纯，哪比得起台北女生的时髦与流行，所以她常成为同学的笑柄。经过一年多的耳濡目染，她也成为一个爱打扮的女孩子了。本来脸蛋就不错的她打扮起来更是吸引人，使她成为了很多男生的追求对象，而他也交了一个名门世家的学长，两人陷入热恋。因为彼此实在太相爱了，他们终于发生了进一步的关系，女孩子也怀了孕。因为乡下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女孩认为这一辈子就肯定跟定他了。可是正值青春的学长可不这么想，抛弃了女孩，并给了她一笔钱去堕胎。女孩失望地回到了乡下的老家，她的父母认为这简直是天大的耻辱，于是把她赶了出来，并要跟她断绝关系。可怜的女孩子在伤心之余，偷偷取了抛弃她的那位学长的一撮头发，放入了上衣胸前的口袋，跳楼自杀了。她的尸体很快被人发现，警察在现场验尸时，许多群众都围了过来，其中一位正是抛弃她的那位学长。一个在现场的道士注意到了女孩尸体胸前的一撮头发，道士似乎知道了什么，于是很不确定地问在现场的一年与女孩是否有过什么关系。果然不出道士所料，当时抛弃女孩子的学长一五一十地说出他是如何对待女生的。结果道士对他说，你完了，这回完了。他很紧张地问，什么意思？为什么说他会完了？道士回答，这个女的死后会变成鬼，或许会听不到也看不太清楚，她之所以要取你的一撮头发，是为了死后能透过你身上的气味来找到你，她有太深的怨恨了，所以她要找你寻仇。那男的很紧张，问道士是否有避免的方法。道士对他说，方法嘛，有是有，但是却无法完全避免。于是道士算准了有一天那女鬼准会来找他，于是在那一天将他身上贴满了符咒，叫他躲回家中床底下，在床上放一件他的衣物，并且嘱咐他千千万万不可睁开眼睛，你绝对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可以张开眼睛，因为这女子死状实在太凄惨了，你一张开眼就算没被害死也会被活活吓死。他为了保住性命听了道士的话，到了女鬼会来的那一天，他整天都躲在床下不敢出来。夜晚很快就来临了，当教堂的钟敲了12下，过了不久他就听到吱呀，门被打开了，那女鬼果然来了。他听到这声音，马上想到道士说的绝对不能张开眼睛，他闭紧眼睛捂上耳朵，祈祷天快亮起来。那女鬼像僵尸一样跳上楼梯，越来越近，吱呀一声房门开了，找不到。这傻逼，太傻逼了，不行不行。那我们就是
我来装这女的
啊。好，
找不到。
女鬼发出尖细的哀嚎，把她吓坏了。
别、找不到。
女鬼发出尖细的哀嚎，把她吓坏了。
找不到。
那男的在想，找不到就快走吧。女鬼在房中绕来绕去，直说着，
找不到，找不到。
而那男的则是一边祈祷一边念阿弥陀佛，忽然
找到了，
是个凶狠粗糙的声音，什么？怎么可能会找到我？我完了，我完了。他快吓坏了，但又因好奇且不相信的心态，他将眼睛睁开一个小缝。啊！隔天早上 在他的屋子里，警方发现了尸体，脸色苍白，眼睛嘴巴张得特大，把群众都吓了一跳。尸体看起来像是曾受到了很大的惊吓，事后倒是百思不解，他明明躲在床下，为何会被找到呢？于是就向警方询问那女子死时是如何死的。原来她自杀的时候是头先着地摔死的，倒是恍然大悟，那女鬼是用头跳着去找那男生的，但她却是头下脚上的倒着跳，所以那男的躲在床下反而容易被找到。
哎，这个故事要是这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看得到，确实是容易留下阴影、啊、
有一点恐怖。
对，
包括我们在念的时候其实前面都不恐怖，但是读到最后那一番的时候，原来他头朝下死的，
对，
然后用头
跳
跳着去，确实挺惨，
确实挺惨。而且这个故事还有一小反转，最后有点像个脑筋急转弯加一个翻底，对吧？
嗯，
有点意思，这故事挺好。这应该是一个中国台湾然后写出来的故事，在那个报刊上边发表的。因为他说这女生去了台中吧，还是去了台北。刚才 AD 店的这个故事呢，是咱们听友看到的一篇有趣的故事，然后下边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咱们听友我猜啊他写的一个故事，但是是真是假，是真实事件的还是他创作的我就不清楚了，写的有点不通顺，我就尽量用我自己的话念给大家。这是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发生在跨年夜。当时几个朋友约好聚会，在家里边吃火锅。以下是当时的对话：能不能快点，我都饿了，要煮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哎呀，别急别急，好不容易聚一下，咱这次一定喝到吐。什么呀，别人跨年都在大街上放气球看烟花倒计时，咱可倒好，吃个破火锅喝个酒就打发了。再说了，火锅喝酒搭配嘛，哎，无聊，要不咱们看恐怖片吧，山村老师小时候大家都是一起看的，今天重温一下怎么样？没意思，不如大家一起讲一下自己遇到灵异事件吧，或者讲个恐怖故事也行。那我先讲。来来来，小慧讲恐怖故事了，大家都快把耳朵竖起来。小慧咳嗽了一下跟大家讲，还记不记得在咱们小时候村的后山啊，有一条河，夏天的时候呢，大家都去那条河玩，有时候兴致来了也会在水里扑腾两下。但是你们知道吗，有一天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小慧阴恻恻的一边笑着一边看向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吃火锅的人。我们说什么事儿啊，他说那天咱们一起在河边玩水的时候，我突然听见耳边啊传来了声音，好像是在叫我的名字，小慧小慧。我就很好奇扭了过去，看到有个女人坐在离我不远的石墩上，而且还在冲我招手。我当时的年纪很小，稀里糊涂的就向着女人走过去。那女人背对着太阳，从我这个方向看着阳光格外刺眼，加上她披散头发完全看不清脸。我就越走越近，那个女人慢慢从石墩上坐了起来，趁我还没反应一把就掐住我的脖子。我当时特别害怕，就一直在挣扎，但是视线还是慢慢模糊掉了。哎，小慧，咱们小时候玩那条河，我怎么不记得有什么女人坐在石墩上啊？一起吃火锅的人里边啊，就有人一问，旁边就立刻有人骂，脑残，这是个故事，你怎么还带入进去了？如果要按故事来推论，那咱们面前讲故事就不是小慧，就已经是个鬼了。小慧突然放低声音看向我们这些朋友说，你们摸摸我的胳膊。结果刚才问小慧那石墩子上边怎么有女生的男孩啊，就不敢搭茬了。小慧直勾勾地盯着他，一直说，你摸摸我的胳膊，你摸摸我的胳膊。这个男生就慢慢把手伸向了小慧，可是还没有伸到小慧胳膊前就被其他的朋友打断了，别玩了，有意思吗？接着听下去。小慧你赶紧讲。小慧也忍不住扑哧笑了起来。小慧你接着讲啊。没什么了，故事的结尾就是梦醒了，根本没这女人，是我做的梦，哈哈哈哈哈哈。小慧呢爆发出杠铃一般的笑声，然后周围的朋友也都一边笑着一边骂着，说小慧这个故事真无聊。但只有我觉得小慧这个故事好耸人听闻。为什么？因为这个梦居然是真的。前年五一我回了一趟家，闲着没事来到了后山小河，河水就是很清澈，我不知为什么就想近距离的看看河面。我把头低下看着平静的水面，
头发披散下来，突然之间汗毛竖起，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我拨开头发，发现水里飘着一张脸，这张脸正是小慧向大家所描述的那个女人的脸。而我又突然想起，这张脸的主人正是小时候杀死我的那个人，原来我早就是个鬼了。
OK， 我实话实讲啊，大家千万不要投票给这个故事，
因为后面这个底我们还帮他修饰了一下、啊、
对，因为
加了双重反转。
这个故事呢，就是他最后这个底发现自己是鬼嘛，我在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底还是挺想用一用的，但是他前边写的实在是完全不通顺，整个故事其实都是我跟 AD 重编的，原文的故事就完全读不顺，你知道吧？所以就是大家觉得这故事不管好还是不好，不要投票给这个故事。
嗯，但是还是有一点值得肯定的，就是概念还是挺有意思的，
概念底还是有点意思的，对吧？嗯，下一个故事，
阿甘 AD， 你们好，去年关注的你们，特别喜欢你们的节目，也喜欢听你们的清明中元特辑，讲这些灵异的故事。这次我投稿我朋友遇到的故事，绝对真实。那时候我们有个微信群，平时会聊聊天，当时还有聊天记录的截图附上了。
对，他附上了4到5张聊天记录的截图，证明他这个故事绝对是真的。
我朋友在西北某城市租房住，和几个室友合租。我朋友的弟弟那个时候在上高三，国庆11放假了，他弟弟就坐飞机去找他玩。他弟弟小时候就能感受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有灵异体质，在小学6年级的时候被脏东西还上过身，折腾他一直到初3，反应就是在学校里偶尔会精神失常，像变了一个人，直到父母带他去道观看了并请做了法事之后，慢慢才恢复正常。我朋友租房住的小区是拆迁安置楼房，有很多老年人住，有时候有老人去世，就在小区里布置很多大的纸花，拿大音箱放音乐，还有唱戏的，从白天到晚上，尤其是晚上，声音非常的大。我朋友他弟弟到的那天，那两天小区那栋楼就有老人去世，单元楼出来附近就摆着各种白花白饰的东西。他弟弟第二天就说能感觉到附近好像有不干净的东西，白天出门时走路还绊了一下。我朋友问是什么，他弟弟说是侍卫守门那类的东西。晚上我朋友他们在家里做了菜，又喝了点酒，那些室友知道他弟弟有灵异体质，比较好奇，就七嘴八舌地问怎么回事。他弟弟说，哎呀，其实我是看不到鬼的，但能感受得到一些，如果有鬼害他，那个神就会上他的身，上身的时候他自己是知道的，会使劲拍一下东西会使劲拍一些东西，比如说桌子凳子墙壁之类的，他还能感受到同类的神。
也就是说他弟弟小学的时候被脏东西附过身之后，后边就变成了东北那种所谓的那个
出
马
仙儿，
就有保家仙儿上他身。
以前那个神很暴躁，老发脾气，现在这个神脾气好，神位高，不轻易发脾气。他弟弟不想说是什么神，有一些私密的东西不能说。过了2天，我朋友和几个室友还有他弟弟一起去 KTV 玩，又喝了不少酒，唱完回来已经晚上12点了。突然我朋友他弟弟就被上身了，跑得特别快，还画符，嘴里念叨着东西，也听不清说的是啥，给我朋友几个室友都吓坏了，也不敢靠近他弟弟。后来回到家，他弟弟说就是和那个东西打个招呼，叫他不要害人。他弟弟被上过身后就很累，也没说其他东西，就睡着了。后来他弟弟就回家上学了，我和朋友那时还见面聊了这事儿，让他们印象贼深刻，也是头一次见到被上身的人，如果能有幸被选中，那就非常感谢，也祝硬核说越办越好，粉丝越来越多。
这个上身的故事其实不可怕啊，但是我呢想分享一个事儿，就是在那个前2年有一个电影叫《北方一片苍茫》，也叫《小寡妇成仙记》，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女人，然后她丈夫死了之后呢变成了寡妇，电影里边她呢本来是被所有人都排斥甚至欺压的这么一个人，结果呢突然之间有了东北所谓出马仙的能力。比如说有遇到老头，这老头呢浑身瘫痪，他用大缸给这老头洗了个澡，下边用火烧着，结果这老头病就好了。同时呢 他还能看到一些死去的人的魂灵，他还能猜出来谁谁谁马上要发生什么灾事，发生什么不好的事，然后一指点就让这个人走出灾祸，就等等，就是这种各种出马仙的能力。最后他的能力是怎么被破掉的？他指点大家出了一金矿，大家都要去挖，结果他有预知能力嘛，他知道这个金矿会塌，人会死，他就去阻拦大家。结果大家以为是这个女人阻拦我们，是怕我们有了金子就不再拿她当仙儿，不再供着她了。她拦我们，所以呢就用屎尿泼了这个女人，这女人一瞬间所有的法力全没了。然后当这些村里边的人到了那个金矿之后，金矿塌了，这个女人哎一脸失魂落魄的走向了一个那个麦子垛，然后自焚了。这是那个小寡妇成仙记。然后因为看了这个电影，我发现在东北就特别多这种所谓的上身的传说。但是别的地方呢反而还不多。
哎，其实这种传说我小时候也是听过不少的。尤其我爸跟我讲过很多，就在农村的老家里边。就我觉得如果上身的话，有一种变化我觉得如果我亲眼看到的话我可能也会相信，就是声音改变。
对，
就比如说我爸经常跟我说啊，比如说某某家死人了，然后从外地请过来一个这种跳大神的，或者说有一些法力的这种人，然后号称他能让已经死去的这个老人家上身。上身以后，如果他只是能讲出一些这个老人家的一些生平，我觉得大概率有可能是骗子，对吧？因为这些生平你问谁问不到呢？但有一种就是，前提是他确实没怎么来过这个村子里。然后他可以精准地发出那个老人生前的声音。如果这种现象出现在我眼前的话，我觉得我也会被震住。
是，咱们之前有一个听友叫做李翔宇，就分享过一个他姐姐的故事。他姐姐就是在家里睡着了，怎么都醒不过来，然后找大夫打营养针输液也醒不过来，找和尚来，和尚说救不了他，给他放了一个本经书走了，找道士也不行。后来你知道吗，睡了大概是两天，到第三天的时候，他爸爸以前当兵的战友离他们家好几个镇子远，半夜敲他家门来了，说这个战友退伍之后就成了当地知名的一出马仙儿。然后出马仙儿那仙儿告诉他说李翔宇他们家出了事儿，然后呢赶到他们家做法施法，然后他姐醒过，醒过了之后他姐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然后当时他们在家人在屋子里边看着那个出马仙，然后烧纸吐烟，然后李翔宇的姐姐突然坐起来，用一个完全不是自己平时的声音，就跟他们说话，然后说要带走这个李翔宇的姐姐啊，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就当时那个故事我不确定是不是咱们听友李翔宇他编写的，但是他是说这是他亲姐姐然后发生的真事，是他大概9到10岁的时候看到的一个事儿。对，你说的这种就是改声音，但我也会觉得就是你那个朋友，咱们投稿人这个朋友的弟弟是不是就有一些简单的精神疾病，然后他们家呢是拿这个事儿做幌子，说被上身啊，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对吧？或者说能请神儿啊，这也很有可能。因为你刚才描述的那些情景有点像是这个神经错乱，对吧？甚至精神分裂的人会出现的情况。
就是、他的真还不至于到可以非常让人信服的地步。
是的是的。好，下一个故事。阿甘你好，我投稿三件事，也不算灵异吧，但就是解释不清楚。我是个东北人，我奶奶在东北乡下去世的时候，我们当地有风俗要勾魂。具体来讲呢，就是我奶奶的子女们，比如说我老姑，在我奶奶去世的地方用一个不知道叫什么的东西去来回滑动，看能不能把魂魄勾出来。而我大伯呢，负责抱住魂魄一直抱到土地庙。那天在勾魂的时候，我还有家里边的很多长辈都在看着。我老姑呢说她勾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就是记得当时突然听到一声沙沙响，身旁的长辈说上来了，让我大伯伸手去接。我大伯伸过手去，就感觉有很沉的10多斤的分量在自己的双手上，但是并没有东西交到他的双手上。然后周围的长辈就让我大伯一直这样的怀着手，像抱着什么东西一样，让他坚持的一直跑到土地庙把东西放下。而我大伯也就是这样坚持着跑到土地庙，把手里边空空的东西放下，才没有了那种好像抱着10多斤东西的感觉。当年我13岁，就站在他们旁边看到的这一切。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
是我大娘没的三周年，亲戚都要去拜祭，但是当时家里边差了点东西，到了时辰没有去拜祭上。这时我亲叔伯弟弟在炕上就开始喊头晕，不一会儿就开始吐个不停，还老是咳嗽。我三婶就是我弟弟他妈找来一个大碗，碗里有半碗水，他自言自语的叨咕一番，啪的一下就把三根筷子给立到碗里了。我就在屋里和我哥哥都目瞪口呆的，不一会儿随着那筷子立住，我弟弟也好了。后来我三婶说，我大娘上了我弟弟的身，不乐意这些人拖拖拉拉的迟迟不去祭拜他。后来我自己不信还试过，但我从来也没有把筷子给立起来。发生这件事的那年呢，是我18岁，也是我亲眼看到的。第三件事就是大学暑假回来，我去看我老姑，她家呢是城郊区上的，和农村过日子的方式差不多，也是平房。就在当院聊天的时候，他们邻居啪啪敲门，让我老姑他们过去看看，说他妈出事了。我也跟着过去，到了现场一看，发现那老太婆呀坐在炕上不停的笑，还疯疯癫癫的胡言乱语。我大奶一看就说，这是黄鼠狼的上身了。我大奶立刻呢在那老太婆鼻子附近按住一个包，说就在这儿呢，就在这儿呢，赶紧让那老太婆的儿子到外面去烧纸。结果这纸一烧，这边老太婆立刻就不笑了，还突然问，你们怎么坐在地上站着，快上炕来坐呀。后来那老太婆的儿子说，上午下雨，他去后院铲了两铁锨土，搬走了两块砖来垫路面，可能得罪了那块的黄大仙。这件事也是我亲眼见到的，那年我22岁。
我首先想聊一下这个碗中立筷子的事儿，因为我仔细百度了一下，其实也不用仔细百度，直接打碗中立筷子就有一大堆的这个结果条就可以出来。然后呢，比较权威的说法是，碗中立筷子是一种利用物理现象的技巧，主要依赖于水的粘着性和表面张力。当筷子被放入水中的时候，水的粘着性会使筷子粘在一起，形成一个平面。如果筷子的底部是平的，那么这个平面可以支撑住筷子的重量，使其竖立在水面上。此外，水的表面张力也会帮助稳定筷子，使其更易于立起。啊，所以是个物理现象。
但为什么我就试不成？我其实也试过，你知道。
或者你的动作糙。
它是要很快的，就啪一下。
不是，就是其实我觉得是跟那种垒石块什么的，
找重心，
对，找平衡点，
嗯，
肯定对平衡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然后你那个筷子应该也是有考量的，你不能那个筷子是弯来弯去的，
得用竹筷或者木筷，
或者说它的表面肯定是有一定的要求。
是，反正肯定不可能是那种、就是现在实心那种塑料筷子，对吧？或者钢筷子，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确实，这个是一个物理现象。
好吧。
破了梗啊，大家不好意思。
但前边那个呢，勾魂，手里没有东西，但是觉得就有10多斤的
重量，
对不对？重量啊，就在他自己手上，然后抱到土地庙，这重量才消失，就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有10多斤的重量。
哎呀，就是我上一次看到这种对于肉体的这种感受的描述，还是在蔡磊老师的那本《相信》里头，《渐冻症》。
哎，嗨。但是我自己也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一种心理暗示？
对，我觉得有可能是心理暗示，也有可能是不是他就手麻了。你手如果摆在一定的角度摆个10分钟，你放你也麻，你放你也重。
突然感觉有10多斤的分量在手上，他刚伸过手去啊。
那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记忆产生了错乱。记忆是很会骗人的，他小时候的记忆到他现在有的时候经过多次的想象，可能就会加一些没有的东西进去。
你像之前不是有这么一传说吗？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实验是真是假啊。白死刑犯，然后蒙上眼睛，关在一个密室里
啊，
然后用尺子在他手上假装
拉一
下，
然后给他听那个
滴水
的声
音，
他到底是死还是没死？
对
啊，那个实验结果是，反正在书里头他写的是，哎，这个死刑犯就死了。
对，但我不知道这个实验是真是假。但如果是真的话，就代表心理暗示确实对人的体感还有精神会造成一定的误解，
造成一定的影响吧。
对，
包括有的那种实验，以前也是看奥秘那种杂志看来的，就是有的厉害的催眠师给你做一定的催眠，你可能当时比如说他告诉你你自己的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对，
然后你瞬时的力量就会增大。
对，
还有说催眠告诉你你能漂浮，你还能漂浮，这也是奥秘里写的，
这个就有点假。
对，
但是
我就说奥秘里边都是假的。
是
我小时候看过奥秘跟飞碟探索，你知道飞碟探索小的时候最吸引我们的是啥吗？
嗯，
最吸引我们的不是里边的文章，是在他的那个扉页还有最后一页的靠里那一侧的页面上边会有什么电机那个100万伏的什么
广告
电棒，对吧？然后什么透视麻将，然后透视纸牌，
透视眼镜，
迷药什么这那，
嗯，
这种很奇怪的东西，我们小学同学大家都说这真的假的。现在想想，就这种广告居然能发的这些
是
报刊杂志。
我记得以前故事会的后面几页那种广告也是挺
耸人听闻的，
耸人听闻。嗯，
对，包括。哎，现在想也是，他们都是正规的出版杂志，怎么在上边就能有卖迷药呢，卖电击棒呢，卖这个卖那个的，而且这东西都是真是假呀，靠。
野蛮生长期嘛。
对，野蛮生长期。
没有监管的那么严。嗯。
行，下一个故事，下一个故事。你这用科学给大家就是解谜，会不会就是丧失一点恐怖感？
我就是科学老人。
好。
因为我很喜欢海尔兄弟，好吗？下一个故事来自听友 Interesting。主播你们好。这次我有一个自己亲历的略带灵异的经历想要分享给大家，文笔普通还请见谅。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样的穿衣习惯，每年到了冬天穿羽绒服的时候，我总是嫌袖口往里钻风，所以喜欢把两只胳膊从羽绒服袖子里面退出来塞到衣服躯干部分，等于是两只胳膊抱着身子，很快就暖和过来了。无聊的时候再把空空荡荡的两只袖子甩来甩去，觉得很好玩。前几天我们这里突然降温，我套上了长羽绒服，又故技重施了一下，两手抱住身体的时候，身上的冰凉触着腋下的温热，那种巨大的温差带来的浑身猛然一激灵，突然让我想起了五岁之前在我爷爷家住的时候遇到了一次巨大的惊吓。
原来前面是铺垫呀。
嗯，我奶奶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走了，爷爷就自己一个人住，爸爸妈妈每个周末雷打不动地带我回爷爷家看望他。事情发生的那一年夏天，爸爸因公出差了好几个月，妈妈就白天把我送到爷爷家，自己去上班，等晚上下班后再来爷爷家带我回去，整个白天都是我跟爷爷独处的时光。有一天爷爷临时被朋友叫出去帮忙，出门之前跟我说，天这么热去北屋睡一觉，热了就开风扇，但千万别开窗。爷爷不让我开窗，无非是怕我开窗后探出身子去看光景容易出危险。爷爷家住在二楼，北屋是临街的，房间里面只有北面的墙中间有一扇窗，我的床正好是顶着房间的东北角，等于是床头紧挨着东墙，床身紧挨着北墙。小时候我只要在这张床上睡觉，总喜欢把头拱到床角，也就是墙角那里。那天也是一样，睡了一会儿，我翻了个身，后背朝着北墙，房间里也没有开窗，而且因为我怕吵也没开风扇，睡了一会儿就感觉开始有点热。我先是把身上的被子扯掉，之后又把上衣的衣角从腰间往上掀了掀，从刚刚翻身到现在，我始终没睁开眼睛，因为实在是太困了。就在我又困又热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有人从后面在拽我的上衣，与其说是有人，实际上只是有只手罢了。我感觉那只手捏住我的衣服往下拽，然后突然松开，衣服又回弹到我身上，这个举动进行了好几次，每次幅度都很小，力度很轻，被这只手拽了几下衣服，让我觉得凉快了一点。我也准备进入下一段睡眠，丝毫没意识到刚才有什么不对劲儿。不知过了多久，我在一阵轻柔的抚摸中逐渐醒过来，那是一只冰凉的手，在我的腋下摸了一下，又摸一下，再摸一下。那种感觉就像我在故事开头说的，冬天把冻僵了的手伸进羽绒服里取暖，手上的冰凉接触到腋下的温热后，浑身猛然一激灵。这下我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我的背后明明是一堵墙，爷爷现在还没回家，那这只手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一激灵坐了起来，盯了一会儿那个墙角，然后又翻身到床的另一边往床下看。现在想想这个看床下的动作也很不理智，万一真看到了什么，自己岂不是更害怕。在确信房间里确实没人以后，我下了床走出房间，去有电视的那间屋子里等着爷爷回来。爷爷回来后，我把刚才的经历跟他讲了一遍，老人只当是小孩子做噩梦了，开着玩笑去厨房里拿了把刀，对着我刚刚睡觉的位置来回砍了几下，当然只是轻轻的砍。爷爷一边砍一边喊，走开走开，我这把刀可是开过刃的，你再不走我就把你砍死。 我想爷爷并不是真的相信这世上有鬼神之类的东西，做这些举动只是为了给我壮胆，让我不再害怕。我也真的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往后的日子里还是继续喜欢拱在床角里睡觉。记得那年的除夕夜，我们一家三口又回爷爷家吃年夜饭，傍晚的时候爸爸妈妈和爷爷在厨房包饺子，我就一个人在北屋睡觉，为了晚上能熬夜看春晚，还是一样的睡觉习惯，只不过这次我是仰卧着，头顶在东北角的位置，迷迷糊糊的我感觉到北窗外面好像有个人正把脸紧贴在窗户玻璃上，斜着眼睛使劲往房间的东北角，也就是我正躺着的床的东北角上看。因为窗户是关着的，外面的人并不是把头探进来看，而是把脸贴在玻璃上，使劲斜着眼往我睡觉的角落位置上看。这个动作直接把我吓得全身蜷缩起来，拼命地往墙角里钻，整个身体紧紧地贴着北墙，仿佛这样就能让自己躲进对方视线的死角。尽管爷爷家住在二楼，而且北窗紧挨着马路，窗户外面不可能真的趴着一个人，但就是这种睡眼惺忪中看到的景象，让我到现在想起来还是浑身一激灵。从那以后，爷爷家的北窗安上了窗帘，但我还是没再敢在那个床上那个床角的位置睡过觉。
这个故事其实和刚才那个就是在地下室里边睡觉，就是办公位上睡觉，然后有一个人好像是摸他的感觉差不多，对吧？
嗯，
下边这个故事很有趣啊，因为在刚开场的时候他就写了三句真实故事，真实故事，真实故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文采有限，将就听一下哈。我老家呢在安徽一个很偏远的农村，跟 AD 家是两个相反的方向。我爷爷的妈妈已经80多岁了，在我小学三年级的一个下午，正值盛夏季节，我和我的发小放学回家的路上就碰到了我太太，也就是我爷爷的母亲。太太坐在村头对我发小说，今晚有人来接她走去另一个地方，她想走前再吃顿好的。我和我发小当时没在意，就觉得年纪大的人是不是都喜欢瞎想啊。但是呢，我太太还是挺认真的，托我发小去隔壁村啊买了一个烧鸡晚上吃，还给我发小几块钱的跑路费。老家农村院子最前面都喜欢留一间房，夏天通风凉快，我爷爷奶奶夏天就喜欢睡在那间房子里。他们习惯开着门，门口就是一条大路。当天晚上11点多的时候，他俩还没睡着，就看到了两个人从家门前经过。我奶奶对我爷爷说，这么晚了干啥的呀？我爷爷说，是不是捉蛤蟆的？那时候农村经常有捉蛤蟆烤着吃的。我奶奶又说，看后面隐约的背景像公公婆婆的背影啊。那个时候农村的月亮比较亮，其实是可以看清一些人物的。我奶奶描述说，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挑着一个扁担，而另外一个身材稍矮的呢就跟在后面，貌似还回头向这边方向啊看了几次，一言不发。他们走的那个方向呢正好是我太爷爷坟墓的方向。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我爷爷的弟弟我二爷爷就过来喊他说，他们的妈妈我太太走了。一家人都陷入了伤心之中。到现在为止，我爷爷奶奶总会觉得当时他们看到的那个身影就是我爷爷的父母，我的太太和我早就已经离世的太爷爷。据说老人对自己的离世都会有很强的预感，我不知道我看到这次是真是假。我遇到过一个真事儿，在我奶奶家平房的前院有一个姓康的老太太，然后她去世的时候呢是将近90岁，在2000年代初的时候其实已经是高寿了，现在80-90岁好像很常见了，那个时候确实是高寿。然后他呢就是无病无灾的走的，
嗯，
当天晚上吃饭吃的还挺多，饭量很好，然后在睡梦当中就离开了。但是我奶奶就跟我讲，他们那个时候呢经常会在下午聚一起打牌，那天下午打牌的时候，那个姓康的老太太突然之间就跟他们聊起了很多过去的事儿。然后聊起了自己早就已经去世的老伴儿，然后说自己这么大的岁数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呀，然后好像成了一家人的拖累呀，怎么怎么样。往常他都不聊这些事儿，然后那天跟他们聊，大家也都心有戚戚焉，最后呢还没聊出什么结果就被都叫回家吃饭了。没想到那就是永别最后一顿聊天，最后一次打牌，然后他就没了。不知道，我奶奶就说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他就有预感还是怎么怎么样。
这种所说的老年人离世之前有预感， 类似的故事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一些故事，就是在这种各大杂志上他经常会写的一些故事。然后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爷爷身上，是我爷爷去世之后奶奶跟我们说的。我奶奶说，在我爷爷去世之前的一段时光，我那时候爷爷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然后坐在床上，然后他们坐在床上的那一个房间呢，有个窗户可以看到窗外，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窗外的几棵树。然后据说我爷爷在去世之前的几天就跟我奶奶说，说窗外的树上还有围墙上都站满了人
哦，
在让他们跟着他走。他说他看得很烦，让我奶奶去把外面的人都赶走。但我当时我奶奶觉得是我爷爷有点老糊涂了，但是出那个事儿没多久之后我爷爷就去世了。大概就相隔大概几天这么一个时间。
是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有一个事儿，就是他呢一直不咽气，直到我赶过去就见了我才咽气。当然我这肯定也和当时那个大夫给他吃速效什么的有关系啊。但是我奶奶就是说我爷爷最后想见我一面强撑着然后怎么怎么样。对。他这个故事其实还没有完，刚才是他投稿第一个故事，他有第二个故事叫童年阴影。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比我们高一年级的校友在家喝农药自杀了。原因是当天他父母上集买东西，留他在家看着唯一养的猪，结果那头猪绕着拴猪的杆子跑，绳子缠在上面把自己给绕死了。他害怕父母会责怪，所以喝农药了。我说实话，就是这个故事挺可怕。可怕在哪儿？他这个高压的家庭到底是个什么家庭？
但是我觉得我们以前小时候会有很多这种性格比较胆小
的
孩子，
对，
我觉得都是性格比较胆小的孩子，不敢承担错误，不敢面对的，然后犯一些傻事。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有一些
《霸王别姬》里边小赖子，怕师傅打，然后吃完所有糖葫芦上吊了，对吧？这个事儿呢，大概过去了三年左右，他父母除了偶尔感伤，慢慢的也走了出来。夏天，我们农村人喜欢晚上去串门，有一天晚上回家。到门口的时候发现，哎，他们家自己的电视居然亮着。他们觉得是不是家里边进贼了，就急忙开开门然后进去，发现电视就自动关上了。当时他们也没在意，可是这种事居然连续发生了三天。当连续发生三天之后，他们就感觉到了害怕，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在他家附近呢，有个邻居平常身体就不好，经常得病。这个事儿发生了三天嘛，之后的那个下午，这邻居突然闯进了他家门，开口就叫爸妈，说这几天回来好几次了，在那边过得不好，没钱，经常受欺负，希望能给他多烧点纸钱。而那个说话的语气就是他们儿子，到底是语音还是语气，这个其实很值得注意，如果是语音的话可信性强很多哦。他父母立刻哭着说，一定尽快给你多送钱。第二天父母给他烧了很多的纸钱、电视之类的。从这之后家里边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事儿。附身这种事儿，我也亲眼见过，我邻居被附身，当时拿了针威胁他才走，他们害怕被针扎。这都是小时候印象很深的故事，给我的童年留下点童年阴影。投稿人谢谢谢谢。他这个故事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如果附身的时候，那如果口音什么的、声调什么的全变了才可信，如果就是口气变了，
对，
对吧，
就是会打一个问号，除非他是知道一些只有他父母知道的事儿。
对，而且你说就是电视自然开关这个事儿，我遇到过。我小时候就拿这捉弄我爷爷奶奶。我奶奶他们家那个电视当时都是大屁股彩电，然后你知道小时候有一种东西叫万能遥控
啊，是
万能遥控，它会模拟成不同的地方。我奶奶家东屋一台电视，然后北屋一台电视，然后这两台电视都是一个型号一个牌子 TCL 的。然后我呢就会拿东屋那个遥控，有时候捉弄我奶奶他们，然后点北屋的那个电视，然后他们看着看着就关了，看着看着就开了，但是从来没人觉得是有鬼。所以有没有可能他们家电视开关是邻居在捉弄他们的，或者说是跟隔壁邻居家离得比较近，然后他们电视是同一型号的，
对
吧？对，
也有可能。但这个邻居进来以后，如果他真的是要作弄他或者怎么样的话，
也不应该叫爸妈呀。
对，这反被作弄
降辈儿了，
对，降辈儿了。
这个不太好，不太好。行，下个故事吧。
下一个听友给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叫水猴。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就在水塘里学游泳，到了夏天大人就说不要去游泳，水里有水猴子，但是我们照游不误，大人也没办法。我们这一辈儿被水淹死的少，但叔叔辈就淹死了很多小孩，老一辈的人没什么文化，就说是水猴干的，我们没见过，但父辈的人却有不少人见过，像小孩一身毛，往往在收稻谷的农历六七月的深夜，那些走夜路的长辈总会看到他们，或水边或田地间。父亲邻居的小儿子跟我叔叔一辈的，那时候他很小，只有七八岁，夏天来了在山塘看水牛，山上有水塘有菜地，七八十年代的农村人很勤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快天黑了，他把牛赶进水塘里让牛洗澡，自己在岸上悠闲地玩，玩着玩着牛游到水塘中间去了，他也没当回事儿。这时他听到水响了一声，抬头一看，一个小孩骑到了牛背上，他还挺乐，只见那小孩毛茸茸的，像穿了一件棉袄，他看傻了，一点也不知道怕，也许是那小孩括弧其实就是水猴，见了生人也怕了，扑通一声掉到水里去了。看着凭空消失的水猴，他这时才吓破了胆，拼命地往山下跑，连牛也不顾了，一边跑一边失魂落魄地叫。刚好有村民在山里菜地除草，看到他叫就问怎么回事。父亲邻居的小儿子说，我碰见落水鬼了，我们那儿叫水猴也叫落水鬼，认为水猴是溺水的人死了以后变换来找替身的，你去帮我把牛牵回来吧。那个村民当时也不怕，还跑到山塘那里牵回了牛。小孩吓出了病，经常做噩梦说胡话，对他妈说要买把菜刀带在身上，因为他老做梦梦见水猴偷他的脚，他妈妈也没办法。在这之后不久，这个小孩竟然溺水死了，好像命中注定了一样，要在水里死亡。从见到水猴的那一刻起，老一辈迷信说是落水鬼找了他当替身。第二个故事叫鬼打墙。小时候听家里人说，自己叔伯家的舅舅的朋友清明节上坟烧纸，烧到一半感觉周围雾气糟糟的，但是自己也没太在意，烧完纸的时候往回走，就感觉周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黑。后来他打着手电筒，可是感觉手电筒微弱的光亮照不穿前方漆黑的道路，他感到了一丝凉意，但也没太好的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后来越来越害怕，越走越快，后来跑了起来，就这样跑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黎明破晓时分才隐约地看清周围的路。家里人见他一晚上没有回家，也认为是出事了，就出去上山找他，看见他满头大汗在坟地周围转圈跑，就知道他是遇见鬼打墙了，急忙冲上前去解救他。他也是跑了一个晚上，由于体力不支和惊吓晕了过去，醒来以后也大病一场，好在最后痊愈了。直到如今，每当回想起这次经历，他自己也十分后怕，全身都会冷汗直流。这第二个故事鬼打墙，说他突然之间眼前就觉得一片漆黑，有没有可能是小时候那个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他喝了假酒呀？
喝了三鹿。
三鹿是不会的，喝了假酒似的。
但我说一个，就是我也遇到过鬼打墙，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一群朋友然后在铁道上边走，然后我跟我当时的女朋友呢就越走越靠后，越走越靠后，结果呢哎，发现我们怎么离他们差不多有三四百米那么远了，只有我们俩落得那么靠后，我们俩没觉得就是走得有太慢呀。后来呢就发现路的一边坐了一女人，这女人低着头，然后穿一黑羽绒服，头发完全垂下去遮着自己的脸，我们俩谁也不敢说话，然后往前追，追自己那帮朋友，从他身边掠过去之后，我大胆一回头发现那人没了，就是当时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很快追过去，追过去问同学有没有碰见，就刚才我们看到那女的，他们说全都没看见，离我们就这么几百米的距离。然后我当时的女朋友就特别害怕，觉得是遇到什么东西了，但是我就一直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有人，因为那个铁路挨着那个公路嘛。
我现在告诉你，因为我听你这故事我已经听了两三遍甚至三四遍了，
是
我的分析啊，以我这个天才的头脑，不是，肯定是周围有人，然后呢他在当时可能是想到哎，夏天经过那个铁路的时候落了一什么东西，所以他过去捡东西，然后去找找嘛找嘛找了半天，捡完他就走了，然后你回头看也没看到，然后他上去的那一下刚好是你的朋友们已经走远了，所以你们也没有注意到。
我现在回想可能是有个女生上厕所，
在铁路中间上厕所，
就坐在一个铁路杆上，就是铁路 就是铁路不有两侧吗？他在铁路的一侧那边，
嗯，
然后因为我们从旁边过去，所以他低着头，
他不好意思，
不敢抬头，
对，
对
嗯、
有一个可能是这种感觉。下一个故事，《清明特辑》，我来讲个不恐怖的吧。这是我爷爷奶奶身上发生的故事，也是我从我爸嘴里听说的。至于事情真假，无从考证。我奶奶年轻的时候啊，生过一场大病，那场大病之后，整个人呢就疯疯癫癫的，行为举止很怪异。如果不是因为他是疯子，就我爷爷那条件，可能到老也讨不上老婆。但我爷爷呢，人还不错，条件虽然艰苦，他也一直细心照顾着我的奶奶。有一天雷雨夜，外面下着大雨，屋里呢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当时住的是破泥瓦房，天花板漏了一大半，用茅草盖着，一到下大雨，茅草就被吹走或者冲垮，雷声大还夹杂闪电。奶奶在地上放置盆碗，用以接雨水。此时一道雷劈了下来，打在了屋内的墙壁上，留下了焦黑的印记。说到这儿，我爸一脸自豪地说，当时村里的人啊，都说这印记像龙爪。因为这道雷，爷爷呢就把奶奶护在了自己的身子底下。可是没想到这道雷结束之后还有第二道雷，这第二道雷就朝着我爷爷奶奶身上打过去了，俩人被这雷直接给劈死了，括弧带引号的劈死。所谓劈死呢，我爸跟我怀疑就是俩人被雷给震晕了。可没想到这两道雷之后还有第三道雷，第三道雷居然又打在了我爷爷奶奶的身体上。我爸跟我第一次讲到这故事的时候，我听到这就笑了，说连劈三道雷也太假了吧。我爸笑骂着一句，没这第三道雷给俩人劈活了，哪还有后面的故事啊。随后还加了一句，这些都是真事儿啊。被连劈了两道雷的我爷爷和奶奶跟没事人一样，但是这雷呢居然将原本疯疯癫癫的奶奶给打醒了。奶奶自那个时候开始不再疯癫，反而有了通灵的本事，能算命，能请神，在村里就当起了神婆。谁家遇到了什么事儿，都会请我奶奶去算算，调制个符水啊，喝一喝。可这符水一喝，小病居然就好了。奶奶三十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彻底让她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几个村子。正值秋收，村上呢有个汉子，为了提防晚上有人到田里偷庄稼，便放置了一张弹簧床在田地当中，自己呢就睡这弹簧床守夜。某天守夜，他很早就睡了，待到第二天早晨醒转，朦胧间汉子听到水流声，起身一看，发现哎，自己怎么连人带床都到了河边啊。这河呢在田地边，床离河水只有几米距离。起初汉子以为是哪家小孩晚上搞恶作剧把他抬到了河边，骂了几声呢就没管。但紧接着第二天早上他醒了，发现自己又在河边，此时床和两只脚都已经浸在水里。汉子这天挨家挨户的去有小孩的家里找人，结果人家都说自家孩子晚上不可能跑出去，也抬不动他。第三天汉子就在睡前用石头卡住了自己的床，可是天还没亮他就被水凉醒了，他的脚又泡在了河里。这村汉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那时候我奶奶已经在村上有名气了，汉子自然而然找到他。后来具体怎么解决这故事呢没有传下来，只知道我奶奶说河里有脏东西，在那之后很长一阵子村里都不让小孩靠近周边水域。再到后面几年遇到大饥荒，正是因为奶奶当过神婆，邻居都尊敬她，上门讨粮食居然也经常能得到接济，家里才将七口人全部得以保全。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能活下这么一大家子简直就是奇迹。我呢自己一直怀疑这是不是大家联合起来编了个故事装大神骗吃骗喝，但我爸总是一本正经的说，你不信去问问村里的老人，他们都知道这件事儿，那龙爪印子还在墙上留着呢。可是那个年代的老人现在健在的还有多少呢？至于所谓的龙爪印啊，老家的破房子确实有几处焦黑，是不是龙爪我不记得了，太久没回去了。有谁会为了考证一小段灵异故事刻意回到祖地呢？我也没见过我奶，她在我爸十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因为肺结核死在村子的小卫生所里，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我爷爷说是他耗费了太多灵力才染上病，
而爷爷呢，从民国初年活到了2018年。我至今记得，在我爷爷的守灵仪式上，用了烧黄纸的炉堆升起，混着纸灰的烟绕着我们这几个小辈转圈。要知道，我们在屋里没有风，只有亲人的啜泣声。
在他爷爷的这个守灵仪式上，用来烧黄纸的这个烟绕着几个小辈转圈啊，这是一个挺正常的物理现象啊，因为热嘛，虽然没有风，但是你这个火力一起来以后，其实它就加速了这个空气的对流，它可以制造一些风出来。
这个我也看到，但是他刚才说是围着几个小辈转圈的风，
他那几个小辈可能站到中间，然后他那个风就很大，你知道吗？就转那一个大圈。他如果是这几个小辈都不站在一起，站在这个屋子的不同方位，然后同时有几股烟绕着他们转，哎，这我就相信这是显灵了。
哎，但是你知道，就北京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个老人死了之后，拿一个黄符，在老人死的那个屋子就来回贴，就是是这个样子，不能叫贴着，是拿着那黄符顺着墙蹭，蹭蹭蹭蹭蹭，
就有灰尘，
不是蹭到哪儿，那黄符被吸住，就代表你也是勾到这个魂了。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就这么干，当时也确实在墙上被吸住了，但是不是静电我就不知道了啊。
啊、哦，对，这也是很有可能是静电的一环呢。
对，但开始确实吸不上的。
对啊，因为你摩擦到了一定系数了嘛，你终于把那个静电给弄起来了呀。
行吧，那比如说古代的时候没气球，要有气球的话，俩气球吸起来了，哎，显灵了。
那肯定是显灵了，那还说啥呀？
最后一个故事，冯师匠，你来。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是我们的听友黄善双的创作，然后他也给我们做了这个授权，所以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冯师匠》。人鬼奇缘，还有个副标题啊。云南文山市中越边陲的一个苗乡村，保留着一些古老的丧葬习俗。自西汉开始，这里的人就信奉完尸入殓，善体出殡，阴司无阻，方得安息。千百年来，这里有两个繁衍至今的家族，殷家和姬家，他们是祖传的冯师匠，专门给逝者进行验尸入殓的工作。在苗乡村，冯师匠威望很高，受人敬畏。冯师匠相当于连通阴阳两界的信使，村民相信他们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不过只有阴姬两家能够从事冯师匠的工作，且需一女一男协同工作，寓意阴阳相连。而冯师匠们则以收取村民们的冯师钱为生，两位冯师匠之间不能通婚。历史上只有一代冯师匠打破过禁忌，他们相爱结婚生子，但差点断送了冯师匠这个职业和当地的信仰。从事冯师匠的女性结婚后，子女需随女方姓，以保持只有阴姬两家承袭冯师匠传统。
冯师匠经手的每具尸体都会简要记录逝者的基本信息，因此阴姬两家保存着当地千百年以来的族谱、人口变迁。由于积累了千百年经验，冯师匠掌握了丰富且专业的尸检和医学知识，渐渐地成为了地方医生。从明朝开始，冯师匠正式成为地方县的仵作及吏狱部门的验尸官，必要时呢会协助办案。冯师匠工作的首要目标和终极意义就是让死者的身体完全洁净，这样灵魂才能完整地去往彼岸世界。正常死亡的，冯师匠给死者化妆，使其看上去栩栩如生、安静祥和；非正常死亡的，使身体残缺的，冯师匠要给尸体缝合伤口或制作假肢补全尸体。这正是完尸入殓、善体出殡的真意。苗乡人相信，只有尸体完好，才能灵魂完整得到安息。
冯师匠的工作也有讲究，冯师必须在阴阳交割的黄昏进行，并且要在半个时辰内一气呵成，中途不能停顿，不能有任何的肢体从尸台上掉落。如果出现此种失误，就会触犯一个名为断魂的禁忌。有人说断魂就是鬼魂的直接死亡，再不能转世超生。也有人说断魂是指落地后的肢体也能形成灵魂，只不过这个灵魂是恶鬼。
现今第67代冯师匠是姬家的长子姬明阳和英家的次女英若思，他们已经有十多年的冯师经验，平时为村民们做冯师丧葬工作，兼任县警察局刑侦队的验尸官以及县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 由于两人工作勤恳，还经常为贫困家庭免费缝尸办理后事，很受村民的爱戴。不过像他们这年纪的缝尸匠啊，还没结婚的比较少见，两人家里经常催婚，好心的父老乡亲也提过给他们说没找对象的事儿，但都被婉拒了。后来他们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县医院工作，只有村里有人过世才回来，村民呢就不太知道他们各自的感情状态了。由于是小医院，金明阳和英若思过去很少碰到非正常死亡，可是最近一周却接连出现两起非正常死亡事件。当地时间农历七月初七，外出务工刚刚回来两天的年轻民工夏永志被父母发现死在自家的偏房，夏永志的头被炸甘蔗的铡刀切断了。惊慌失措的夏父找到了金明阳老家，联络金明阳电话报了警，随后金明阳跟殷若思协同两位县公安局警察一起回村，来到夏家偏房案发现场。夏永志血淋淋的头在屋角仰面朝上，瞪大眼睛，很是恐怖，而身体则趴在铡刀一侧，右手紧握铡刀把手，呈僵硬的抓握状。经过简单检查，姬明阳、英若思发现夏永志身上没有任何其他伤口伤痕，基本可以断定是自杀。他把头放在铡刀下，右手猛地扳下铡刀把手，铡到了自己的头。
如此这般的自杀手法令夏父夏母甚是惊愕悲痛，但证据很明显，警察也支持了英姬的推断。现场拍照存档后便结案离开了。夏父夏母百思不解，年纪轻轻的儿子怎么会突然自杀？他回家时还带了16万块钱，说这次回来是看看父母，休息一阵，等到七月半给爷爷上完坟祭完祖就回工地继续干活。而且今天早些时候，儿子还打电话说他身为工地的副工头。听到夏母自言自语的哭诉，姬明阳忍不住问夏父永志回家这两天都做了些什么。夏父说比以往更关心地问了他们身体的情况，还说在手机上给他们二老买了医保。永志还给自己嫁到昆明的姐姐打了个电话，让她多回家看看二老，或者把二老接到昆明玩一玩。啊，对了，永志昨天还到高小蝶的墓地去了一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异常表现。听完夏父的话，姬明阳、殷若思安慰了二老，跟他们敲定了丧事的安排，然后用提前备好的尸袋将夏永志的尸体头颅带回了缝尸室。因为夏永志的右手死死攥住铡刀的把手，为了把手弄下来，姬明阳还费了一番功夫。当天黄昏，英姬二人开始处理夏永志的尸首。在清理右手的时候，英若思发现夏永志右手手腕内侧有一个蝴蝶纹身，这令二人想起6天前，也就是七月初一的那天上午，新婚刚刚一年还有孕在身的苗乡村的一枝花高小蝶被丈夫李吉活活打死，割下了头颅。警察到时，李吉供认不讳，只是一个劲儿地骂高小蝶偷了人，死有余辜，说她肚子里的孩子也是孽种。当时高小蝶的尸体也是英姬二人缝的，而李吉以激情杀人罪被判无期，后来在李家的走动下改成了40年的有期徒刑。当时李吉家客厅一片狼藉，除了高小蝶被李吉摔烂的手机外，并没有找到任何显示高小蝶出轨的证据。李吉要求对高小蝶尸体腹中的孩子做亲子鉴定，但在高家父母的强烈反对下并未如愿。想到这里，殷若思对姬明阳说，夏永志的自杀会不会跟高小蝶的死有关？此时二人已清理完了夏永志的尸体，正当他们准备开始缝尸时，发生了地震，地面剧烈的晃动，夏永志的头颅从尸台上滚落了下去。眼疾手快的姬明阳向前一步赶紧伸手补救，但还是晚了一步，头颅终究是掉到了水泥地上。地震停止，二人心里咯噔一下，惊呆了，赶紧捡起头颅，清理后迅速缝合，
尸身落地大为不及。两人赶忙翻出一本厚厚的祖传典籍，按照指示进行接魂仪式，准备就绪了。他们换上黑色道服，先放上一个罗盘置于尸体肚脐上，紧接着在尸体头顶、双肩、双手、双脚处共摆上7根蜡烛，依次点燃。金明阳用手取出一捻土放进夏永志嘴里让他含着，英若思呢则用一双筷子蘸着碗里的水，在尸体的额头、腹中、手心、脚心各滴上一滴水。紧接着按照罗盘指示的南北画出4面8方共8个方位，金明阳在北，英若思在南， 两人跪在地上逆时针方向每个方位磕三个头，待鸡转到南阴转到北时磕完头起身，只等蜡烛燃尽，仪式就能圆满结束。可好巧不巧，中途有一只蜡烛被飞虫给扑灭了，鸡鸣羊只好继续点上。蜡烛燃尽，天色擦黑，夏父夏母带着一伙人抬着棺材收回尸体。第二天下午，按照鸡鸣羊的指示，夏永志被安葬在高小蝶墓旁。安葬完毕，墓葬队伍返回，其中有个抬棺人半路跑进树林里方便，起身时发现不远处一座荒芜的古坟裂开了，白骨森森，见之胆寒。他吓得一溜烟跑回抬棺人队伍，将所见所闻告诉大家，大家议论猜测是不是昨天的地震把白骨给震出来了呢？那人说乡里乡亲的要不要把尸骨埋一下，有个年长者说那地儿应该是陈家，往上翻好几代的祖坟，陈家搬走好多年了，没见他们上过坟，旁人还是不要自找麻烦。当晚就发生了怪事，县警局监狱里，李吉在牢房中酣睡，突然他的床被摇得嘎吱作响。李吉醒过来，睡眼模糊地看见床脚边有个白衣飘飘的无头尸，双手扶着床杆猛摇。吓得李吉哇哇大叫，伸手摁亮了房间的灯，可灯亮的那一刹那，李吉清晰地看到自己枕边一颗血淋淋的头颅滚到了床下。李吉他坐起身，缩到床头一角，哇哇喊救命。眼前的枕头闪过几个血色的画面，这时铁栏外夜班狱警披着衣服揉着眼睛拿着手电筒过了，训斥李吉，大半夜的你鬼叫什么呀？李吉说有个无头鬼，一定是高小蝶回来报复自己了，还说鬼头就在床底。警察蹲下用手电筒照着床底，可是什么都没有啊。警察斥责李吉在搞恶作剧，还让李吉自己低头看看床底下。看着警察用手电筒照床底，李吉鼓起勇气趴到床沿上伸头看床底的时候，狱警呢却突然猛地大叫，吓得李吉滚落了下床，瘫坐在地上。这时候他看得清清楚楚，床底什么也没有啊。然后他爬上床，狱警呢笑着离开，随手又关了牢房的灯。李吉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慢慢伸出头，白衣的无头鬼又出现在了床角，把他再次吓得是尖叫连连。另一边，县医院家属楼某房间床上，鸡鸣羊、英若思正在熟睡。是的，他们瞒着村里人啊，打破禁忌相爱了。鸡鸣羊一个鼾声惊醒了英若思，他睡眼惺忪地拍了拍鸡鸣羊，鸡的鼾声变小了。英若思翻过身想继续睡，可眼前却闪过一个白衣鬼影，吓得他一愣。他顺手按开了电灯，摇醒了鸡鸣羊，说看到白色鬼影。而鸡鸣羊看着床侧那边落地穿衣镜里飘着的白色窗帘，笑着说哎，别怕，那是镜子里的窗帘。随后他就起身去关窗户，可没想到窗户外面有个血淋淋的鬼头，吓得他连忙退了几步，摔坐在床上。他赶忙从柜子里掏出罗盘，举着罗盘走到窗边，迅速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才回到床上和英若思紧紧地搂在一起。
第二天，李吉哭求狱警看看昨晚他房间的监控视频，狱警只好打开监控，发现夜里的好几个时段视频变成了诡异的花瓶，还伴随着滋滋的异响。李吉吓得大哭大闹，说牢房闹鬼，要求换牢房。这边鸡鸣羊、英若思推断应该是逢尸那天夏永志的头颅掉落地上，随后的接魂仪式中飞虫扑灭了一支蜡烛，导致接魂失败，夏永志分化出了一个恶鬼回来骚扰他们。这时他们接到村子里的电话，说村子里大肆闹鬼，好多人都看到了鬼魂，有个给夏永志抬棺的村民被鬼吓得疯疯癫癫，请英姬二人赶紧回村驱鬼。而李吉换了牢房，依然被无头鬼惊吓不止。鸡鸣羊、英若思回到村子，一边着手调查，一边在晚上来到夏永志的墓地，用招魂仪式跟夏永志的本体鬼魂取得了联系。得知夏永志和高小蝶本是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但高小蝶贪财的父母看不上穷小子夏永志，强逼高小蝶嫁给了村上最富有的李家二儿子李吉。婚后李吉经常赌博酗酒， 一输钱就喝酒，一喝酒就毒打高小蝶。高小蝶在微信上向夏永志倾诉，夏永志非常气愤，跟小蝶商量好，他回乡把父母安置到姐姐那儿，带着小蝶私奔。可还没等夏永志回来，私奔的事情就被李吉知道了。那天早晨，李吉宿醉回家，把高小蝶痛打一顿，打死之后割下了高小蝶的头，让她不得好死。夏永志悲痛欲绝，选择用断头的方式自杀，陪小蝶共赴黄泉。同时也听说断头鬼是最厉害的，想死后变成厉鬼去纠缠李吉，报杀爱之仇。没想到逢尸的时候，自己的头掉落到地上，发生了断魂，分裂出了一个更厉害的恶鬼鬼魂。这个恶鬼真的去吓唬李吉了，而自己这个本体鬼魂，因为知道姬明阳主张把他埋在高小蝶旁边，内心对阴姬有感激之情，没想吓他们，只是想给他们传递信息，请他们帮忙告诉李吉，高小蝶腹中的孩子是李吉的亲生骨肉。高小蝶婚后没有半点对他不忠，是他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和未出世的儿子。而夏永志的恶鬼鬼魂则要求李吉必须把40年有期再度改回无期，一辈子坐牢忏悔，否则厉鬼鬼魂会永远纠缠他。阴姬问，如果夏永志的本体无意伤害他们，那么村子里沸沸扬扬的闹鬼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夏永志本体鬼魂说，村子里闹鬼是因为许多古老的荒坟在地震中被震开了，尸骨裸露荒野，无人掩埋，变成了孤魂野鬼，回不去阴司，只能在外游荡。再过几天就是中元节，那晚阴司的大门会打开，鬼魂将倾巢出动狂欢。夏永志的本体鬼魂必须跟恶鬼鬼魂合一，才能进阴司跟爱人高小蝶相见，否则他的两个半魂也只能在人间游荡。同样，只有在中元夜的日出之前把那些尸骨埋回土里，孤魂野鬼才能进入阴司大门，不再搅扰人间。但问题是，那些孤魂野鬼在人间闹腾的正欢，根本不想回阴司，所以阴姬二人必须跟夏永志的本体鬼魂合作，夏永志负责说服孤魂野鬼，阴姬二人负责说服李吉把40年刑期改回无期，终生在牢里忏悔。计划开始，阴姬二人去探监李吉，向他说明孩子的真相和夏永志的诉求。李吉痛不欲生，加上害怕厉鬼纠缠，就同意了，主动要求改无期，却被法院拒绝了。法律不是儿戏，法院不是你李家开的，你想怎样就怎样。李吉无奈在狱中猛撞头颅，把自己撞成了痴呆，失去了记忆，就连夏永志的厉鬼吓他，他也感觉不到害怕。夏永志觉得这样也算李吉得到了惩罚，但是他那边说服孤魂野鬼的工作却并没有进展，而且他也不知道分身的厉鬼鬼魂怎么样才能和自己合体，如果无法合体，他就无法进入阴司大门，每年只能在中元夜才能跟高小蝶见那一面。
眼看中元节快到了，英姬二人发动村民找到了苗乡村里所有裸露出来的尸骨，并通过祖上的逢尸日记确认了这些尸骨的身份，想办法联系他们的后人。有的联系不上，有的联系上了也不愿意回来。中元这天刚过凌晨0点，阴间鬼魂们出来狂欢，夏永志本体鬼魂见到了高小蝶和高小蝶的儿子，夏永志的分身厉鬼也跟他们聚到一起，但是两个鬼魂却无法合体。此时阳间的苗乡村也灯火通明，他们齐聚在村边地头，那里摆放着搜集来的所有裸露白骨，旁边有个大坑，他们决定将白骨埋了，但是那些孤魂野鬼却飘到这里吓唬阻止他们，村民不敢动手，而金明阳和英若思两人早有准备，他们拿出道具准备直接做法事，向孤魂野鬼传达信息，说为没有后人供奉他们感到悲哀，但逢尸匠还有另一项职能叫做风尸匠，如果这些鬼魂阻拦埋骨一事，就立即做法让他们尸骨无存，魂飞魄散。果然英姬二人掏出罗盘置于中间，筷子点水划定一个圆圈，摆上带灯罩的蜡烛，那些鬼魂就无法靠近了。眼看英姬准备做法，孤魂野鬼终于屈服，他们同意埋骨，并乖乖地进入阴司退散，处理了孤魂野鬼，最后就是想办法完成上次失败的夏永志接魂仪式。此时天将破晓，阴司大门也即将关闭，这对鬼侣在阴司门口做着痛苦的告别。夏永志的厉鬼和本体来回碰撞，却怎么也没办法合到一起。英姬做法跟他们取得联系，问夏永志和高小蝶还有没有什么执念。夏永志分身厉鬼说，最大的执念就是他和高小蝶生前不能在人间做一对恩爱夫妻。 姬明阳苦思冥想，还是不知如何化解这份执念怨气，帮他们合体。村民呢也围着篝火议论，纷纷叹息。眼看东方怒红，时间紧迫，英若斯终于想到办法。他说这个遗憾已成事实，无法弥补，但其实人间还有很多不能做恩爱夫妻的爱侣，至少眼前不就有一对吗？他们像你们一样注定不能光明正大在一起，即使他们深爱彼此，就像你们一样，哪怕肉体死去，但灵魂紧紧在一起。夏永志的本体鬼魂有些动摇，若有所思。姬明阳问，如果我们向全村的父老乡亲公开，能否解开你们的执念和心结呢？英若斯说完，和姬明阳相视一笑。姬明阳牵起英若斯的手，在一片惊诧目光中向全体苗乡村村民说，对不起，瞒着你们，我们相爱相恋并且在一起了。村民议论纷纷，有人指责他们犯了禁忌，害得全村遭殃。不料这时夏父夏母和高家父母却带头鼓掌为他们祝福。老村长站出来说，神鬼造化自有天意，你们并不是第一对打破禁忌的冯石匠，千百年前你们的老祖都得到了原谅，今天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祝福你们呢？此时天宫破晓，阴间高小蝶和儿子被阴司大门吸了进去，阴司大门正缓缓关闭。夏永志的分身厉鬼看到阳间苗乡村这一步，终于释然，跟本体的鬼魂合体了。阴司大门在后面，高小蝶正等着他们。合体后的夏永志向阴司大门冲去，身后结界外面，英若斯拉着姬明阳的手对阴司大喊，从今往后我和明阳就是活着的你们，你们就是死了的我们，祝你们在那边幸福，我们也会相爱的。夏永志冲进了阴司大门，大门内外两对恋人虽然阴阳相隔，但却做着相同的动作。高小蝶和夏永志、英若斯和姬明阳各自热烈拥吻着。此时时间似乎变慢了，许久之后阴司大门才轻轻地关上，红日从山头钻出，老者拉着小孩离开，小朋友们忍不住回头偷看。英若斯和姬明阳依然继续拥吻着，和身旁其他拥吻着的年轻夫妻情侣们一同沐浴在金红色的暖光之中。行，这故事到这结束。但是为什么结尾那么多人一起拥吻啊？阴司那边是一对，然后这边是一对，怎么那么多人突然之间就都年轻的夫妻情侣们一同拥吻在这个什么金红色的暖光之中？
他这个故事如果是放在八十年代末，可以让刘镇伟按照这个拍一个鬼片出来。
是是，
很港片的那种，
很港片那种
港式的那种鬼片的套路。
对，
嗯，但是确实写的还是很有诚意的。
对，写的还是很有诚意，6000多字哦。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写的这个故事就是到尾部的底有点简单。
嗯，
就是前边这个就像你所讲的一样，确实很像八十年代刘镇伟啊、林正英他们拍的那种僵尸片或者说港片。
嗯，
但是这个底呢也和这些僵尸片港片一样太简单了。
对，非常一样。
对，你比如说像麦浚龙的那一部僵尸，他那个底其实就比这类的
复杂的多，
复杂的多。
对对，他那个是有晋升的。像我们刚刚讲的八九十年代的一些港片，然后基本上他们的这种恐怖氛围不会特别的浓。
对，
所有的鬼，比如说是厉鬼也好，然后那种冤死鬼也好，存在于世间上然后回不去阴间，其实都是尘缘未了，主人公通常都是一些有法力的人。
对，
然后他们需要承接这个鬼的一些任务，帮鬼完成心愿，然后心愿一完成，其实也就是影片的尾声了，皆大欢喜。
对，皆大欢喜。或者说你再往后翻一翻，就是说在这一对爱侣背后可能还有一个控制着他们的一个更大的鬼魂，
嗯，
对吧？然后帮这对爱侣解决完心中的夙愿之后，又解决那更大的鬼魂，来一大安定的大战，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香港的灵幻公路片。
是，
对。但是他这个东西如果想做的恐怖的话，我想想结尾应该怎么搞。
如果要把这个故事改得更恐怖一点的话，如果让我改，我会把这个夏志勇在最后一番的时候翻出来，其实夏志勇才是最坏的人，他其实也跟高小蝶没有什么这种所谓的青梅竹马的关系，他想死是因为另外的原因，他就想在阴间控制高小蝶，
深了，
他必须要在最后有这么一番。当你的主人公以为是为了一件好事去进行了这么多努力的时候，没想到是助纣为虐，铸成大错。
但是他去阴间控制高小蝶，你这前边就得全都大改呀。
前面
不怎么用大改啊，前面就是一个被骗的过程嘛，到最后才翻出来嘛。他可能也是
为了控制高小蝶把自己弄死，
是这样。你可以给他设置一点前情铺垫，夏志勇其实是一个茅山道士的多少多少代后代，然后他自己养蛊，但这个时候为什么他要牺牲自己呢？是因为他已经得了癌症，命不久矣。他为了让他的法力延续，他去阴间也做什么大王啊，或者说十殿阎罗之类的，甚至要在地府里面也可以玩塞。
嗯，
所以他布下了这一片大局，那些什么孤魂野鬼啊什么的，也是他吸纳入自己法力的一环。
高小蝶再给他一个设定，比如阴年阴月阴日生，然后他怀里，然后他还怀了一个孩子，
对，
要把他和孩子练成子母鬼，
或者是把那个孩子和他吃进肚子里，与他合二为一，
对，
合三为一，
对，然后他在阴间就可以为虎作伥，
对，
玩塞，
把这个村子给割据起来，坐地为王，
坐地为王，
嗯
啊，变成一个扭曲的现实空间，
鬼王，
对，鬼王，可以可以，这个想法很好，行，希望给到黄善双一点点的这个遐想建议跟空间啊，好吧，
嗯，因为反正你不论怎么改，你也拍不了影视作品。
要拍影视作品的话，有一个事儿很好玩啊，
嗯，
就是这一切其实都是冯石匠他们俩布下的一个局，其实他们俩就是想结婚，然后村里边人不同意，他们俩呢就找个人过了半，然后怎么样，甚至做了这么一起杀人案，最后他们俩人伏法了，被警察抓出来了，对不对？然后俩人啊到监狱里边，这一切都是假的，
或者说
啊，
这一在最后的最后再给一个番儿，就是说姬明阳其实是失智患者，
对对，
之前想的所有的全是他的想象，
对，都是他一场梦，
或者说在他是有精神病的。
对，
他看到所有东西都是被扭曲的，
都是被幻想出来的，
对
对，就可以上映了差不多。
嗯
行吧，啊，今年的这个灵幻故事呢，我们投稿收到了很多，然后就像我跟 AD 所说的一样，我们两个人呢确实给很多的朋友们吧做了筛选，然后剔除掉了很多故事，在这先跟这些朋友说声抱歉，但是留下的故事里边确实有一些是很不错的，但是留下的故事里边确实有很多还是挺不错的。你最喜欢的是哪个？
我其实还比较喜欢倒立的女鬼那个。
我也是，这个是惊吓感最强的。
对，
但是就有一点不好，它并不是咱们听友自己写的，它是从其他地方看来的。
嗯，
但是呢，我觉得实际上既然咱们俩觉得这个惊吓感最强，可以给到他一份礼物，
是
对吧？然后倒立的女鬼是一个，再看看就是咱们的听友朋友，你们觉得哪个故事比较可怕？欢迎在评论区里边，我们要的不是文笔最好的哦，我们要的是觉得可能惊吓感最强的，然后看看大家选出来谁，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会公布名单，然后给这两个人发私信要他们的联系方式，给他们寄礼物。
但是会不会有那种听友就是听完了整个故事以后说，整期节目最可怕的就是这整期节目都没有可怕的故事？
那就把节目的礼品留给我们自己。
好的
啊，对吧，这当然无所谓咯。然后今年的清明节特辑啊，非常抱歉啊，来的稍微晚了一点，但是我们依旧还是给大家制作出来了，这个传统有所延续。最后最后，阿甘做个广告，我们的节目硬核说已经在全网各大播客平台同步播出，欢迎各位收听、订阅、点赞、打赏、转发。我们想加群的那加 JACKIELYGT， 让我们的管理员拉您进群，和我们一起聊天打屁。想关注节目最新动态、主播最新观片动态的，请在微博搜索 AD 盖奶和奶以及硬核班长，关注我与 AD 的官方媒体账号。最后的最后，谢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到这儿，拜拜，
拜拜。